弟兄姊妹早平安啊！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这样机会，能够讲到圣灵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最近的过去的10年或者是更久一点，在一般中国教会中间，很多圣灵的问题，怎么说问题呢？因为当我们再一次提到圣灵工作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显然形成两种极端，一个是对圣灵的狂热啊，一方面对圣灵的恐惧。这个都是因为人的错误所产生的。无论他是从狂热这边特别拥抱这个圣灵的工作，所谓圣灵的工作，或者因为有些人看见那些过分激烈的表现而心生恐惧，这两个都是极端。那事实上呢，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止外面所显明的所谓灵恩的工作而已。那这次我们选择讲，新约时代或者是新约中间。在圣经里面，而不是讲现在目前看得见的问题。我们说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啊，今天讲到第三讲的意思，就是要叫我们重新回到圣经里面啊，在神的话语中间，在过去历史的记录啊，是有清清楚楚记在圣经里面的，还不是教会历史，而是圣经本身所做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读完圣经之后，新约圣经讲到这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从12章开始到17章啊，我们仔细读过就发现，耶稣所说圣灵的工作并不完全是啊，我特别要加强，并不完全是今天所谓灵恩派的弟兄或者反对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们大家所说那些外面表显的工作，而是讲到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也可以说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是在信徒的里面所做更积极更彻底而且没有人能够取代的工作啊！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经历跟圣灵是离不开的，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经历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而产生的那些能力啊、改变或者我们对自己生命性情的认识等等等等。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想想看，耶稣基督在地上，他3年半在门徒身上的带领工作，有一天都过去了。当然，一方面我们看积极的一面，是因为他为了要上十字架，所以必须离开门徒。但是门徒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离开，一方面真理上不认识。第二方面，我相信感情上面是非常难以割舍的啊，尤其是他们得罪了一位教师，跟以前他们所知道的律法师、跟法利赛人、跟祭司们都不一样，而他的话语里面有权柄，有亮光，有真正解开圣经，让我们能够透过旧约而看见真正实际神所要做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是非常独特、unique 而不能被取代的。当然耶稣知道他自己要干什么，也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从第10章开始，耶稣就一直暗示他要离开门徒了，他要离开门徒，而且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啊，你们现在不能去，将来也要去。当然这些话门徒们听了一头雾水，并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从12章开始，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啊，他们在晚餐席上就已经开始谈到一些问题。而这个最后一刻呢，我们说最后一刻，因为的确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基督就被捉拿，再没有机会对门徒们讲很长的话了。那圣经相当多相当完整的记录，他们在最后晚餐那一天，耶稣在席间啊，不仅大家知道他起来跟门徒洗脚等等等等，而且说有一个人要卖他了，如何如何。那么然后他们又吃过晚饭以后呢，就大家一边唱着诗歌，过了吉伦西往外面去了。到哪里呢？其实就是到了克西马尼园那里。耶稣一方面知道，我们知道说他去祷告，另外一方面其实不止祷告，他也跟他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耶稣对门徒讲了很多的话，其实最重要一段，我们也可以说在整个圣经中间耶稣最长的一段教训，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讲到圣灵的问题，甚至17章他在父的面前祷告，祈求神的灵啊，祈求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门徒们能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些普遍的经历， 这些跟今天我们所着重的灵恩运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圣灵的工作啊，今天我们看14章到16章的圣经，就会发现很多重要的真理。那14章第六节，耶稣提到了一个名词啊，提到了这个圣灵的问题。这里可以说耶稣离开了门徒之前所讲的情形呢，就特别讲到圣灵的问题。其实也讲到真理啊，今天我们说这个圣灵的名字叫真理的圣灵，这是哪里出来的呢？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从第16节看到21节，这里就知道了啊。耶稣上次我们在第一次这个系列信息中间讲到耶稣怎么介绍圣灵啊，今天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其实就是很长的经文，他在介绍圣灵。那16节到21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对门徒说呢，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里面。这句话很长啊，但是每一句话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这里提到的名字叫真理的圣灵啊，圣灵被称作真理的圣灵。我们常常说圣灵呢没有名字就是圣灵了啊，不像耶稣，不像神自己耶和华的名字。真理的圣灵其实也可以说是圣灵的名字，但是也可以说真理的圣灵是提醒或者说形容圣灵所做的工作啊。其实真理的问题呢，耶稣基督在同一章里面曾经提起过，14章第六节耶稣就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看见没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里讲到的真理，然后又说圣灵称作真理的圣灵，这个当中一定有相当的关系啊。我们暂时不说这些关系在哪里，我们就看见真理的圣灵这个名词是约翰福音16章提起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后还要看14章里面还要看两节，就是25节还26节怎么说呢，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同住的时候啊，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前面16节就说了，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为什么说另外一位保惠师呢？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事实上他的工作就是保惠师啊。保惠师这个字什么意思？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位蒙呼召在你旁边的那一位，或者呼召来在你旁边的那一位。当然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执事，我们可以明白他为什么是保惠师，因为耶稣说了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已经保护卫了他们。当然一切事情都由耶稣出头，所以任何的难处任何的攻击不会临到门徒们身上。现在耶稣基督要走了，要上十字架，他也去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又说父那里预备的地方，所以他是要走了。那走了又怎么办呢？耶稣说我要另外差一位宝贵师，求父另外差一位宝贵师或者说这一位宝贵师因我的名父神所要差来的，他要把一切的真理告诉你们，世人不能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所以呢，这里讲到这位经历耶稣基督说到我们怎么能够门徒们怎么经历圣灵呢？他说他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啊。你看就是第十四章的第十七节啊，他说第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你们认识他，很稀奇的，圣灵还没有来，但是耶稣可以说你们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要在你们的里面，世人不能认识。其实这当中的关键，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了，上一次我们信息讲了，就是耶稣基督曾经对着门徒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这一位圣灵就在他们的里面。我也说过，这个你们受圣灵，耶稣吹气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取代的。今天我们不可能因为吹一口气别人就受了圣灵了，这个是不合真理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只有神是创造者，他有生命的气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也有生命的气息，所以他可以吹气在人的鼻孔里面， 亚当的时候叫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在新约时代叫我们这些人成了属灵的人，或者说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门徒们也就因为受了圣灵，所以才会认识圣灵，不然我们无从认识圣灵。那这就说呢，你们要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他在你们的里面啊，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的里面。这件事情呢，当初门徒们还不懂得，可是当耶稣基督对他们吹了圣灵之后，他们就明白。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要说到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所以能够起来讲那篇话，说五旬节你们所经历的说方言这些大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约翰、雅各、还有十二个使徒，这个彼得起来讲话，他们。因为已经接受了圣灵，所以认识圣灵啊，所以他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不仅呢说你们要认识他，耶稣说你们要认识圣灵，而且说了什么呢？如同父子的关系，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啊。你看第十八节说的啊，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在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这里就一个意思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门徒们并不完全知道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子不做什么，是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听见父所做的子才说。而且到十四章以后，耶稣明说啊，这个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腓力跟这个几个多马在那里问问题，主啊，我们不认识父，怎么能够知道你父那里去呢？到那里去呢？但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奥秘啊，这样说吧，这个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怎么回事？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如何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是隐隐约约。恍恍惚惚，我们似乎知道，因为他说话形式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是，等到门徒们受了圣灵之后，就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所以耶稣才能说：“你们就知道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然后到那儿，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的奥秘，怎么明白的？因为门徒们受了圣灵，这个经历就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圣灵里面啊。这里耶稣呢就把自己用等号代替了过去，你们接受圣灵之后就知道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啊，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所以门徒们一般性的经历，当我们受了圣灵，当我们重生得救，神的灵进到我们里以后，我们会认识圣灵，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在他，也在他，他也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会明白父子的关系，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啊。这个地其实耶稣一直在讲这个话，十四章第十节就讲起了，到这里十四章，第二十节又讲这个话，一再提醒。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接受圣灵。最要紧的是在信心里面，不是在感觉里面。今天很多人在讲感觉的问题，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圣灵里面一点都没有感觉的问题，只是知道而已啊。我这个话呢要很小心的讲，因为我并不是说接受圣灵没有感觉，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主在子，我们在子里面，子在我们里面，或者说我们在圣灵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不是时时去问感觉的。你说我现在不觉得呀，但是圣灵还在你的里面，你感觉他特别的哦，有一股暖流从心里升起啊！有些诗歌说这个暖流从我们心里冉冉升起，讲得很有感觉，很有感情，很富有经历的问题。那如果你不感觉，是不是圣灵就不在你的里面了？不是的，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正如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这个不能分割的关系，他们是合而为一的，不是因着感觉好了坏而圣灵在，圣灵不在的，因为你已经受了圣灵。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去寻求感觉是走了一个不正确的路，而且如果没有感觉就觉得神不与我同在，这个就很灰心的，很不好的感觉，这不对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在你的里面，你也在他，在圣灵里面，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是凭信心接受的。耶稣说到那一天你就明白了，我在你们的里面，你们也在我的里面。
这个话呢，在耶稣基督肉身的时候是不说的，因为不可能彼得在耶稣里面，耶稣在彼得里面，不可能的啊，只有圣灵的工作启示了他，或者大家想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在那里，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这是圣灵指示你的，我的父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只能讲这个话，但是不能说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上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脱离肉身。而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能说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到介绍圣灵，讲到合一的问题，讲到葡萄树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啊。我们是枝子，耶稣是树啊，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耶稣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不讲这个话，因为门徒们听不懂。所以呢，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基督，或者说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就有圣灵在他的里面。我们也要这样做见证，因为耶稣说了：“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啊！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你们也在我的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基础的经历，跟灵恩运动是没有关系的。每一个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就已经住在他的里面。当然，我要说，在我自己个人经历上面，最稀奇一件事情。当时我接受耶稣基督之后，立刻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有很强烈的感觉。可是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有一定类似的感觉。很多人信耶稣，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者说他没有留意那个感觉，是不是完全没有感觉？不是的。如果在信主的那个时候，带他信主的人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喜乐的感觉、平安的感觉，或者一块石头落在地？”多半他能回答正面的问题，可是如果你不问他，这个感觉会过去的。可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相信，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接受主的时候，最早的感觉有没有都不是重要，而以后会不会继续有感觉也不是问题，而是凭着信心接受。所以我们说他圣徒一个普遍的经历呢，接受圣灵，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上次我们说你们受圣灵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问题的，不是感觉的问题。门徒们当时耶稣吹了一口气，在他们对他们吹了一口气，他们有没有感觉呢？也不一定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啊。可是圣灵已经进去了。但这里在我们回头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名字呢，它是真理的圣灵，它是宝贵师。其实不仅是十四章提到啊，这个十六章也提过，这个十七章也提过讲真理的圣灵，待会我们有机会我们看一看啊。今天呢我们要用经文很多，我只有在讲到的时候重要的时候呢把它提出来给大家读一下啊，因为不然的话先读了以后呢也不连贯啊。所以这里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十四章告诉我们说宝惠师呢啊，这里二十六节说宝惠师就是因父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告诉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要提醒我们，因为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想起，换句话说我们平常是不记得的了，这个曾经听过的话在我们记忆层的深处没有感觉，没有浮现，但是圣灵来了以后，哇，一下子想起来了。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也是这样子，圣灵的工作一下把我们开启的时候，我们哎呀，这个圣经以前读过，现在却觉得有新的意思。所以其实圣灵的工作呢是很多很多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圣灵突然做工的啊。这里说他要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把一切事教导我们，他称为真理的圣灵，因为他就是真理，他明白真理是什么，他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所以他把一切授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想起我们要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啊。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圣徒呢就不像门徒们这样子直接想起耶稣对他们说的话，而是借着读圣经，圣经里面读到的话，当圣灵忽然一下显明说，我们说哎呀，我们读过怎么没有记得呢啊，现在想起来了。那真理的圣灵，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讲到一些基本的经历，刚才我说不是没有感觉，大家怕我会怕大家误会感觉什么大风大浪的感觉火烧一样的，或者是水洗一样，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什么呢？这里耶稣讲到一些基本的经历跟感觉，有没有感觉？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注意到这里他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里讲什么？平安。平安是一个感觉，但是你常常不留意，等到你胆怯的时候，你知道你没有平安；等到你忧愁的时候，你知道没有平安。可是圣灵的工作能叫我们所有忧愁平安都止息，而觉得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力量，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工作不是没有感觉。他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啊，而且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我去了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啊。我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这个时候耶稣带他们进了客西马尼园，这里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叫做喜乐。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呢，继续讲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他往客西马尼园走的时候，也许看见旁边有一棵葡萄树，一棵很大的葡萄树，所以他讲的葡萄树的比喻，但他讲的内容并没有离开他所讲的教导的关于圣灵的事情。那等到16章他再次提醒这件事情，再提一次喜乐。为什么呢？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又提了，再一次提真理的圣灵。所以这里我们知道呢，他是把旧事重提，在刚刚出门以前所讲的话，经过客西马尼园举了约翰15章的例子以后呢，葡萄树的例子，他回来讲的话。16章12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是不是又提到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的，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或者说要叫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要叫我们知道耶稣有多荣耀多伟大，他怎样是与父神同等的，这些事情圣灵的工作啊，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那当然这是指的耶稣上十字架了。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什么呢？复活了。有几个门徒在那里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好，耶稣就解释了。耶稣看见他们的话呢，就说我说等不多时，第19节，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因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她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啊！有一首诗歌就说，这喜乐非世人所能夺去，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我们就知道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是忧愁的，没有一个不忧愁，但是复活以后因为圣灵来的，要把喜乐给我们。所以这里我说呢，圣灵的工作我们不是没有感觉，这里的圣灵他也把平安给我们。刚刚我们说14章16章，从14章接过16章讲要把喜乐赐给我们，然后这里又提到信心啊，提到满足啊，所以这些事情呢，你看第24节25节，16章24、25节，到那日你们就什么也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哈，耶稣基督介绍圣灵，讲到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感觉不是我们去想象其他的感觉或者狂热的感觉，而是里面有一种淡淡的稳定的没有人能夺去的，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满足的喜乐啊，信心满满。所以这样呢，就是神要借着圣灵来作为保惠师，跟门徒们同在，也就跟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怎么样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呢？这样生活怎么可以得的呢？怎么过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呢？刚才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说了，耶稣在往客西马尼园去的时候，为什么客西马尼是意思就是榨出油来，那是炼油的地方，可能有橄榄树，但他显然看见了一棵葡萄树，在那里解释 葡萄树跟用葡萄树的关系解释我们住在它的里面，它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怎么回事。所以说你们要如此活着，怎么活着呢？父子圣灵帮助我们经历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今天因为圣灵来了，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圣灵里面，就如同父在主里面，子在 子在父里面一样，也就是三位一体怎么生活我们也怎么生活。约翰福音十五章怎么讲的呢？住在主的话里面，大家回头看第十五章哈，十五章这里OK 一开始啊，第十五章，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这个常呢就是住的意思，你们要常常住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常在你们里面，我也住在你的里面。那怎么样住在话主的里面呢？他说我们要这个第七节啊，耶稣说怎么住在主的里面，他前面讲住在我的里面，我住在你的里面，你们若常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常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得着。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住在主的里面，是借着经历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经历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话里面。很可惜一件事情啊，很多基督徒不好好读圣经，那他就是有困难的时候呢，呼一下把圣经打开，找一两节话作为他信心的支撑，就已经很满意了，很满足了。如果找到更好，找不到呢，也有点觉得难过，哎呀，今天没有主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子，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是平常的功夫，让我们常常读主的话语，主的话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圣灵的工作来了，我们常常把主的话记在心里面，到时候要想起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经历到啊，我是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在说，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要活在他的面前啊，住在我的里面，像父在主里面，子在父里面一样吗？我们怎么呢？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不是啊，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还有这样诗歌呀，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里面，怎么住法？最简单的就是让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话里面，这样就自然住在主的里面，而且呢，还住在主的爱里面，啊，怎么说呢？第九节，约翰十五章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这个常常也是住，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怎么住呢？你们都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就藏在我的爱里啊。这里我要说的哈，约翰福音最重要一个字叫做 meno 啊，就是英文翻作 abide。abide 呢就常住啊，一个国家派个大使常住在首都的城里面，这个就叫常住的大使，就是 abiding。啊，我们今天讲 Abide with me， 有一首诗歌很出名的 Abide with me， 与我同住啊，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 mano 这个字呢，我们中文圣经里翻作常，也可以翻作住啊，住在他的爱里面。怎么住在主里面？住在主的话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我的爱在你的里面，你们也在我的爱里面啊。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面，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遵守主的话。这里你要注意到，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话里面，跟主的爱里面有关系的。怎么住在主的话里面呢？因为圣灵想起，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怎么住在主的爱里呢？是因为圣灵叫我们遵守主的话，我们就常常住在主的爱里面。怎么知道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有没有凭据的？有的，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第十二节，前面十一节说了嘛，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刚才我说到了圣灵的工作，叫我们有感觉，有真的有经历啊，真理的圣灵把平安、喜乐、满足赐给我们啊，把平安、喜乐、信心、满足赐给我们。十二节就说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就是证明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不仅是证明我们有主的爱，而是因为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住在主爱里面的凭据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也难怪耶稣告诉他的，你们住在我的里面，世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怎么知道呢？因为住在我的爱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与主联合。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个见证就表示说我们是与主联合的。 真的也是这样子。只有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然后说什么呢？你们就多结果子，叫我父因此得荣耀。十六节嘛，是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个果子长存也是 abide 啊，常常存在常住，使你们奉我的名啊，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耶稣基督也讲出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然后就彼此相爱了啊。换句话说，住在主的爱里面怎么住呢？借着主的话语，住在主的话里面，也借着主的爱，也就是经历主的爱，因为遵守他的话，就住在他的爱里面啊。住在主里面，住在话里面，住在爱里面，这个三件事情，一件事情的三面的表现。然后因为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就彼此相爱，世人就因此认识我们是门徒，他的门徒。而且因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就多结果子，这个人就常常结果子，他的果子是长存的啊。你如果去今天我们水果的东半都是这个杂货店买回来的，很少有人看见果树的样子。如果啊，现在这如果是果这个正好橘子成熟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夏季水果快要成熟的时候，你去看那个树，树上好多好多的果子是挂在上面一个一个的，你把它摘下来，它常常在树上面，一直住在主的里面。为什么？它要再长大，虽然已经橘子红了，它还要再长大，还要再长大，越长越大，因为它住在主的里面。我们有果子，结了果子，这个果子还要继续的长大。我们有生命，生命还继续果子，传福音还有更多人得救，这都是果子。住在主的里面，一直住在他的里面，他的果子就长存啊，长存就是意思。所以住在主的里面，他的果子也住在主的里面，也在主的里面，一直有果子。那好了，这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那我们说了，真理的他的圣灵称作真理的圣灵，他是保惠师。所以我们回头看啊，这个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就是连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因为圣灵开启我们，叫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跟住在爱里什么关系，跟住在主里面什么关系。他要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啊。所以基督徒常常有圣灵的经历是什么？哎，我想起一节圣经，或者哎呀，这个圣经我现在开启了。其实圣灵的工作很多的时候就是忽然一下我们没有防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自己来了啊。那么然后就说圣灵的真理的圣灵呢，使我们能够平安喜乐信心满足的生活啊。怎么样过这生活呢？就是一直住在他的里面。怎么知道自己住在主里面？因为有主的话，因为有主的爱，而且有果子啊，多结果子。所以这位真理的圣灵呢，我们就说了，他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而且呢，我们也要这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以后你看见十七章里面就讲到啊，我们要为他为主做见证，也是为真理做见证啊。他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然后我们呢就彼此啊这个相爱，然后呢就为主做了见证啊。好，这里呢我们要讲，刚才我说了讲了两三次了，圣灵的工作。什么叫圣灵的工作啊？很多很多方面，我说明几个例子吧。我们说到圣灵的工作啊，他可以光照，是吧？他会光照，圣灵会光照，照明我们黑暗中的隐情。他会启示亮光啊，圣经里面的亮光忽然开启给我们认识了。他会做什么工作呢？忽然会照明我们黑暗，叫我们认罪啊，启示我们的黑暗，叫我们自己知道没有活在主的面前就认罪。所以圣灵的工作，光照我们，启示我们，认罪，还有悔改，而且知道在悔改的过程中间，知道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而且什么重生得救了。圣灵也会呼召我们跟随主。所以要说到圣灵的工作，除了明显的灵恩之外，太多太多圣灵的工作我们忽略了，所以不知道圣灵怎么做工。有时候圣灵做工还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呼召信心，他怎么我们怎么知道因信称义的？圣灵的工作叫我们知道我今天就发展了讲，我们从得救以后讲到，我知道我们坐在恩典的地位上面，住在恩典的地位里面啊。这个罗马书讲的第五章很重要，如今我们是因信站在所立的恩典中间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得了神儿子的名分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有交通啊，能够跟神祷告。他我们受引导，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受引导啊，这个顺服圣灵，叫我们按照圣灵跟随圣灵。十二章第六章讲的要奉献，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分辨神的旨意 啊，约翰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常常讲到分辨神的旨意，怎么知道分辨神的旨意？圣灵的工作，我太多太多了啊！我一下一下子不能够讲得完全啊。这个与神同行啊，爱神爱人，爱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而圣灵充满啊，就讲到经历的问题了啊。住在主的里面，太多太多了，生命的经历啊，讲到生命的改变啊，承受接了圣灵的果子，这都我们一起提了，都是一连串圣灵的工作。圣灵呢，能叫我们生命性情改变啊。啊，也追求圣灵的果子来。刚才我们提到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跟主同行、跟随圣灵的结果。所以你说圣灵的工作，我们只能捡几样来讲啊。我们刚才举了那么多，就稍微讲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吧，比如说讲到个人的光照啊。这里耶稣的教导在这里就讲了啊，这个第十六章里面说什么的？他既来了啊，第八节说。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着自己啊！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王受了审判。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临到我们的时候，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责啊！这个自己责备自己呢，这其实是一个这个字应该叫 conviction， 就是说里面有确实的认识、确定的把握。不是讲自责的问题，而是有确定的把握。所以圣灵的工作，它的光照启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一个内视的过程，叫我们认识自己啊，为罪、为义、为审判，这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怎么会认罪的？不是因为他就是连我们说良心发现吧，都是因为圣灵叫我们良心发现。我们一个人好好在家里，不会圣灵发，不会良心发现的，一定什么事情，这就是圣灵做工的结果啊！所以圣灵做工结果叫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正在祷告时忽然发现，哎呦，我有罪了，哪件事情我得罪主了？不祷告还不知道，一祷告就明白了。忽然叫我们看见了，谁叫我们看见的？不是我们自己，是圣灵开启我们，把真理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前面不说过吗？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所以他叫我们认识自己的光景。还有呢，这里讲的圣灵的工作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启示我们启迪真理的启迪，真理的启明，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比如我们讲比如说我们就讲以弗所书吧。以弗所书保罗就为圣徒们祷告啊，求主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除非有圣灵的工作，不然我们不会真正的认识耶稣啊。也我们可以说，圣灵的工作有多少，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有多少。前面一部分我们讲了圣灵的工作叫我们认识自己，那圣灵更重要的工作是叫我们认识耶稣。而且我们可以说，认识自己跟认识耶稣是分不开的。每一次当圣灵光照的时候，叫我们一面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一面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当圣灵把神的光照在耶稣基督面上，叫我们因此认识他之后，这是圣灵的工作。你看以赛亚，他忽然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经历，很特别的经历。他就在那里说他是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坐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神呼召他啊，我们可以猜想谁可以有谁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那你看这些事情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光照的一部分。我们说末世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还不是讲到今天，从圣灵降临，从五旬节开始，从新约时代有的教会以后，圣灵一直不断的在做这样的工作，不管我们知道或者我们不知道啊，在团体身上或者在个人身上，尤其在个人身上一直没有止息做过这样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有多大呢？我们简直难以想象，他一直不停的做工啊。那么然后他做什么呢？圣灵要荣耀耶稣，因为他要将耶稣所受的托付啊，告诉我们是吧？我们刚才讲到，耶稣到底有多荣耀呢？你很难说，因为在拿撒勒人啊，这个取了肉身的形象，生在马槽里，从玛利亚所生的这一位神的儿子，我们真的不认识他。那么保罗就说，也就说了，当他没有真的在大马士路上遇见神的光照，认识自己是逼迫圣徒、逼迫基督。他以为他在侍奉神的，可是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忽然一下眼睛瞎了，看不见了。那以后他在神的面前祷告，圣灵开启他，他就知道了。 他说呢，从前他说我们如今呢，不再按照外貌认基督了，也就是说不再按照肉身认基督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来的时候并没有加行美容啊，也没有人什么人使人羡慕他的，他就是个普通的人。但在这个人里面是谁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一直到他忽然一下显现啊，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风浪中间啊，耶稣一下将风和浪止息了啊，彼得就匍匐敬拜啊。那还有你记得在最早路加福音第五章曾经记住啊，耶稣基督在那教训完了以后叫小船开出去，然后对彼得说下网打鱼吧。彼得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得着什么，夫子因你的话，我们依从你的话呢就下网。结果拉上了一个鱼差不多圈不住了，他的网都要破了。然后彼得怎么回事啊，他没有很高兴啊，他一下子伏在主的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他讲这个话呢？因为他心里面论待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计较他，可是这一回光照以后，他认识耶稣是这位大能者，神的大能者，而且胜过老渔夫打鱼的经验。你想这个怎么解释？所以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去吧。当然耶稣没有真的离开他，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使他认识耶稣基督的荣耀，也同时认识自己的卑微。所以这里说他要将我一切所托付于我的指示你们。大家记得啊，我没有读那段经文，不过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曾经耶稣说，父啊求你叫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创世以前我与你所同享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太大的话，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一直要到圣灵来叫我们看见父的荣耀，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子有多荣耀。我们这很难用自己的话解释来说明，耶稣都说不明白，又或者因为他们没有受圣灵，不知道这个事情。可是他讲了一句内涵玄机的话，叫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与你所共有的荣耀，共享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的？他荣耀的光啊，神的光照在耶稣基督荣耀的面上，叫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啊。耶稣是荣耀的，得荣耀的耶稣，在荣耀里面，你看上十字架的时候大家只看见卑微的那面，但是这一个在神眼中极其荣耀，因为世人的罪都担当在他的身上啊。他从腓立比书说神把他升为至高啊，因为他拣选十字架的道路啊，他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耶稣一路降卑啊，降卑降卑，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荣耀太大的荣耀我们都说不清楚啊。但是耶稣说了，他要把一切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然后呢，他让我们知道耶稣他来荣耀耶稣啊，圣灵来要荣耀耶稣。所以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也真正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荣耀耶稣。这里我说到一些做见证的问题吧，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不是真正荣耀耶稣，是荣耀我们被荣耀了啊，我们多了不起啊，神做的都奇妙的事情，其实不是荣耀我们啊。我们的做见证目的不是荣耀自己啊，我有多神奇奇妙经历，我说了双言啊，我说了一句话应验了啊，但那些人病得医治了，这个都不是真正看见耶稣的荣耀。所以真正是像使徒们就知道了，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三章，他们医治了一个瘸腿的啊，生来瘸腿的，这个在那里他又起来又跳跃又赞美，行走赞美的神，赞美神是吧。他们彼得说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啊，不是因为我们能力叫这人行走，而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彼得约翰在那里荣耀耶稣，他没有荣耀自己，这个才是真正当我们有能力经历到神的能力的时候所做的事情，这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产生的，叫荣耀耶稣啊。所以我们扶着我们的灵啊，扶着注视那个在荣耀里的耶稣啊。从前有这么一首诗歌，就是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所说出来的话啊啊，他说这个荣耀的耶稣，你看到第四章他们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啊，愿你荣耀就你的仆人耶稣，荣耀你圣徒，你的圣仆耶稣。他们就知道需要荣耀耶稣，要叫耶稣得着荣耀啊。他们所圣徒所使徒所做的工作啊，就是荣耀耶稣啊。所以这里你看最早起来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他们开始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啊。2000年来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荣耀耶稣啊。好，我们也讲到 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刚才我们既然举了这个耶稣使徒们叫这个这个瘸子行走，他们就说到了啊，这个奉主的名啊，他得的祷告权柄和能力，其实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真正的就告诉我们的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啊，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啊，得着神的荣耀和能力啊。我们看看啊，十七章。先看十六章啊，14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啊。好了，到17章啊，这里说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叫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在提经文啊。那么这里说什么呢？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啊，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从因着门徒的缘故得了荣耀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刚才我说了，当神的儿女知道活在主的面前，真正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活出合一的见证的时候，神的名得到了荣耀啊。神的名真正得到荣耀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啊。你怎样这个第约翰福音十七章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他说你这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因着真理缘故，因着真理在神的儿女在门徒们心里面成圣，所以他们就荣耀神啊。这里讲到合一讲到荣耀的问题啊，他说什么呢？注意20节，约翰福音第17章20节啊，这个约翰福音整篇呢都是耶稣的祷告，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当然我们所知道的科西马尼园祷告是耶稣说求你把这杯叫他离开我，其实不止，因为当他出去从这个最后的晚餐到科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其实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啊，这里也难怪门徒们为什么困倦了，因为听了太多的话，不能消受，不能消化啊。这里二十节讲的话，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的里面。大家明白了什么叫合而为一？不是我们努力去做一个合一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合一运动，而是因为父在我的里面啊，不是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今天呢，子说我在你们的里面，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什么叫合而为一？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啊，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底下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就是荣耀。当神的儿女，当基督徒真正合而为一，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和主不分，和父不分，真正的活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儿女的荣耀，也就是合一的荣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你看见没有？什么叫荣耀？合一是荣耀。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从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要把父神跟他的关系转化到我们身上来，让我们也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讲什么？他说了，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啊，你看第17章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拆到世界上来，不让我们离开世界，为什么呢？他不需要叫我们离开世界，因为16节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耶稣基督讲的话，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 其实基督徒也应该能够跟耶稣一样说，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但可惜呢，我们常常为了生活的忧虑，也因着肉体的败坏，还是活在肉体里面，活在世界里面，活在贪爱世界里面，所以不敢说这个话。可是耶稣基督把我们分别为圣的结果，叫我们因真理成圣的结果，就是要我们能说这句话，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耶稣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啊。所以第一点，什么是真理的成圣呢？真理怎么叫我们成圣呢？真理的圣灵怎么叫我们成圣呢？当然成圣跟圣灵是不能分的，就是叫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用神的话语神的道叫我们成圣啊，而且完完全全合一，就像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们也在他的他们这个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真理的成圣？就是当我们明白合一的真理，就是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父与子都在我的里面，圣灵在我的里面，这个才是合一的。当我们离开这个根基，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这合一不存在。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做法，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观点，怎么可能合一呢？只有当我们明白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而且因为父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父的里面，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真实的，这个就是真理成圣的，我们真正合而为一的。所以我在那去考博士论文的时候，最后一个教授问我，因为时间要很多，他只问我两个问题，他说你相信圣徒们是合一的吗？各种教会都是合一的吗？我相信，我说 yes。 然后他说这个地上我们能产生做一个合一的教会吗？我说 no。一个是合一，一个是不合一，怎么回事？因为真理是我们明白，除非所有圣徒们都进入真理，那有些人先进入真理，他活在合一的里面，他从前从来不会因着任何外面的原因把弟兄姊妹分开了，分割了，也论断别人，不会。但是因为教会的不完全，一直有那些嫩的基督徒，不老练基督徒还持守自己的看法，因此教会许多不合一的事情，很多纷争，所以不可能有一合一的教会。只有在真理里面成圣的人，真正明白真理的才是合一的，叫他们完完全全合一，像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里面啊，我们也在他们里面一样啊，使我的爱也在他里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住在主的里面，跟住在主的话里面，跟主的爱里面，三件事情是不能分的啊。所以这里讲到真理的圣灵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叫我们合一，离开了圣灵不会有合一的。所以我们结论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么多合一的意义，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什么叫合一？信主之后，父子圣灵的内住，这是合一，因为神本来就是一位啊， oneness 讲一，当你大写的一就指着神，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就是独一的神，唯一的神，而且是合一的神，三二一的神啊。所以真正的合一是神，只有神自己是合一的。而且呢，这里讲到怎么达到合一呢？什么叫合一呢？就是讲到内住的奥秘，圣灵内住的奥秘，住在他的话里面，住在他的爱里面，不断的同住，所以就不断的结果子，果子也长存，一直住在我们，住在果子里面，结在果子里面。然后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只有真理使人成圣，也就是说只有圣灵的真理，真理的圣灵能使我们成圣啊。真实的合一是成圣，真正的成圣达到合一，而且真实的合一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就是活在合一里面。怎么活在合一里面呢？你就活在主的里面就好了。当你活在主的里面，就不会有不合一的事情。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的题目是说真理的圣灵，最后我们看见所谓真理的圣灵，它的工作是什么呢？要叫我们知道住在主的里面，而这个住在主的里面，真理的圣灵使我们合一，因为父子圣灵是合一的，不可能分的，所以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也就变成合一。那你说今天地上这些纷争哪里来的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按照主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没有被主的爱充满，所以没有达到合一。但是不要紧，因为圣灵的工作要把我们带到合一的经里面，而且一旦进入了我们的真理里面，就不能够不可能再从我们里面产生分裂的思想，分离的思想，这就是合一了。等到所有的人都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为什么保罗能说同归于一呢？真正明白一就是同归于一了，明白这个奥秘就是活在一的里面，也就是活在真理的圣灵里面。今天我们的信息停在这里，但愿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 就是他在借着十字架上面败坏掌死权的，败坏魔鬼，破坏人中间所有的问题啊，这些把这些破坏的问题都除掉了，已经 undo， 把神撒旦所做的事情都取消了。但愿这位荣耀的神的儿子所成全的救恩，就是他怎样住在父的里面，父在他的里面，父在他的爱，父的爱从来就是充满耶稣基督，也从来没有离开他。但愿这位三位真一三位一体的真圣灵因着他的工作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丰富，进入基督耶稣里面啊。但愿耶稣基督救恩，我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